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香港的防暴警察在星期六的时候动用了胡椒粉和警棍，同数十名亲民主的抗议人士发生了冲突。抗议人士则撑开了雨伞保护自己，他们在旺角一带继续占领着一块营地。香港官员表示，在星期六上午发生的混战当中，有26人被捕，而其中有15名警察受了伤。在星期五黎明之前，香港警方已经在旺角地区清场了。后来警方还试图阻止数千名抗议民众重返旺角，期间有3名警察受伤。旺角位于维多利亚海湾的九龙一侧，和位于香港中心地带的金融区的抗议主场相比，它的占领规模比较小一些。旺角同时也是香港最为拥挤的购物地区和居民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4555人，而确诊的病例则将近9200人。星期五公布的新的数据显示，所有9名来自非洲地区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这个死亡病例呢，都 是最新一轮的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早些时候宣布塞拉利昂已经连续42天没有出现死亡病例了，但是稍后不久呢，塞拉利昂官员就宣布说又有一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美联社报道说，获得了一份世卫组织内部的报告，报告详述了在埃博拉病毒起初在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被发现后不久，世卫组织是如何错过了防止病毒蔓延的机会的。这份泄密出来的报告还说，世卫组织指责其雇员回应埃博拉疫情的速度太慢了。报告还说，世卫组织官员并不懂得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手段，在边境管控不严、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实际上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的时候任命了副总统拜登的前助手克雷恩来出任埃博拉疫情特使，负责协调美国国内防治埃博拉病毒的工作。尼日利亚政府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之间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博克圣地同意释放他们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所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官员、国防参谋长亚里克斯巴德在星期五宣布了这一协议，他并且下令所有的军官都要遵守上述协议。尼日利亚总统的一位高级助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已经在原则上同意释放那些被绑架的学生了。他还说，相关的细节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不过他表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博克圣地的诚意。这位尼日利亚总统的高级助理还表示，博克圣地方面已经保证那些学生的状况目前是良好的，总的来说他对和平进程能够成功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博克圣地这一组织过去五年来可以说是让尼日利亚笼罩在恐怖当中，该组织试图将尼日利亚北部变成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轰炸、枪杀和其他的暴力活动目前已经导致数千名平民和警察丧生。博克圣地的成员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冲入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偏远的一所学校，绑架了大约270名女学生，由此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有57个孩子之后设法逃脱掉了，但是剩下的222人左右呢，一直被扣押着。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五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但是双方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持续了几个月的亲俄分离分子反叛冲突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普京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峰会上对媒体表示，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至少在今年冬天将重启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近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尤其是知识界出现了一股民国热，但是就在台湾双十节当天呢，中国官媒发表文章痛批缅怀民国是对历史的侮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陆民间兴起民国热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官媒批评民国热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旅美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民国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知道呢，大陆的传统教育将民国时代描述成一个腐败黑暗民不聊生的时代，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学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骨气势和极光片语，与官方的宣传有很大的出入。别的不说，光是从大陆人耳熟能详的鲁迅、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梅兰芳、张爱玲等数不胜数的民国大师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仁人志士的昂扬大气，传统文化的儒雅优美，东西文化碰撞的绚丽斑斓。那么产生这些大事的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的历史贡献和遗产是什么，中国官方的民国历史版本是否准确。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部分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请各位跟我说一下，你所理解的你印象中的民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如果用几个词汇来描述这个时代，你会选哪几个词？王康先生。
大时代，新中国，未成功。
好，陈奎德先生。
我可以说是世界化、多元化、个性化。
好，陈伯公先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象万新。
陈晓农先生。
我用三个词，第一个是战乱，第二个是宽松，第三个是革命。
好，我想大家这几个词其实都好像体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那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就是说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的氛围或者这个时代的精神，能跟我们讲一两个关于民国时代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人物吧。
嗯，好。
最近的大陆有一个人物啊，为知识界所称道，叫刘文典，安徽大学的校长。他呢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主攻中国的先秦诸子，精通多国语言，这个人非常狂。他讲课的时候是无所不讲，天马行空。那个他最为大陆感兴趣的就是他跟蒋介石先生的冲突。他当大学校长的时候发生了学潮，蒋先生刚好是北伐成功到了安庆，就把他招回来问怎么回事。他去了他之后飘然而至，然后说蒋先生有何公干。蒋先生说：“你就是刘文典吗？”他说：“本人这是俗雅字，是俗雅。”那个文典是父母取的名字，不能随便叫的。两人就发生冲突，非常不客气。后来他被寻衅滋滋事关了7天，通过蔡元培和陈立夫的这种求情，才把他放了出来。刘文典脾气特别大，他看不起沈从文，他认为沈从文是他的学生，沈从文是文学的。他说这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陈雪先生可以评一级教授，领400块大洋工资，我可以领40块，朱自清大概领4块就够了，你沈从文只能领4毛钱。有一次他们跑那个空袭日本来大昆明嘛，他看沈从文也在跑，他说你跑干嘛，陈雪先生要跑是为了保留中国的国粹，我要跑是保留中国的庄子，他是研究庄子的权威，青年学生跑是保留中国的文化种子，你跑干嘛？就这么一个人。后来他在1957年的之前，1949年呢，他本来订好在美国的机票和办了入境手续，但他最后他不愿意去，他说我是中国人，干嘛去美国？1957年打成右派，第二年被批斗而死。
好，陈奎德先生。
我想讲大家都熟知的1913年3月份，当时的国民党在国会的领袖人物，就是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暗杀身死，这个事件当时造成了全中国的轰动， 不过当时我就要讲当时的司法制度是怎么回事情。可以看到，当时江苏一个都督陈德全马上就得到了从上海租界得到了一些情报电报，他马上就把这些电报，就是和那个当时的那个罪犯，杀人罪犯叫殷桂兴，他和当时时任总理赵秉钧之间的通电的电文全部暴露在报纸上了。然后当时上海的司法当局，也就是上海市的检察院，向当时的时任总理发出传票，要他来到上海来应讯，来接受审判。虽然他自己当时拒绝应讯，但是他也不得不大幅的刊登电报来表辩白自己。然后袁世凯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后来不得不让推准了他这个赵秉钧这个总理的辞职。就是地方当局的司法当局对当时的时任中央当局的总理下传票，要他到上海来应讯，而且最后他在这个舆论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让他辞职了。所以说明当时的司法独立是货真价实的，有相当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到后到1949年后，可能想象这种情况吗？一个地方当局可以向中央的最高的总理下传票，让他来听讯，这个就是一个小故事。
好，陈鹏先生，您的故事是什么？
我想两个人，一个叫晏阳初，一个叫张爱玲。这个我们知道，民国虽然是这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但是呢，这个民国时代啊，文化复兴，精神自由、思想多元，而且是这个教育啊飞跃。当时中国有很多的教育家，实际上我们都耳熟能详，像蔡元培啊或者胡适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中国排教育家之榜首的却是晏阳初。晏阳初在中国，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他回到中国之后呢，他是深入乡区、深入乡村，搞这个乡村教育、搞平民教育、改造乡村。那么他取得很大的那个贡献，他做了很多的实验区。他做了一个名言，他说：“这个一个国家不可能越过民众而强盛。”他说：“这个民众是未开发的最丰富的资源。”他说：“只有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那么他这个，而且他既不做官，也不那个，就是搞教育。最后这个教育搞得非常有名，以至于在美国啊，把他评为十大伟人。跟这个爱因斯坦齐名。那么在1945年，国民政府向美国求援助，求不到，但是晏阳初求援助却求到了。这个美国通过了一个晏阳初法案，说这个给中国的援助必须有5%到10%用于中国的乡村改造。这个说明这个教育家这个辉煌。另外一个张爱玲，当时中国的作家是满天星斗，那么这个有些作家是很左倾，包括鲁迅等人。那么张爱玲呢，这个不仅是这个一代才女，而且她的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什么《金锁记》啊，《倾城之恋》或者是《半生缘》这些耳熟能详，而且她几乎是可以唯一一个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那个时代。但张爱玲不走亲，而且反共，而且她在这个新中国，所谓的新中国待了3年之后，她观察完毕，知道这个是没有前途的国家，她离开中国出走，1952年出走，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如果她不选择出走，要么在57年打成右派，要么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又添一件新的悲剧，而别的作家都不能写了。
好，陈小龙先生，
我来讲一个关于民国的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叫罗继南，他是云南人，192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他是个文化人，也是个著名的翻译家。我想习近平读过的文革时期里有一本很有名的在中学生里传读的书，叫《马克思传》，这是梅林写的。这本书的译者就是罗继南，他的原名叫陈小航。这样一个文化人，在当时那个民国时代，他从军了，加入了19路军，因此和毛泽东还有了一段渊源。就我这个故事里面还套着另外一个故事，关于鲁迅的命运。那么这个罗继南曾经在1932年十九路军在福建造反的时候，奉十九路军之命到江西的苏区红军根据地送食盐、布匹和医疗用品，毛泽东因此欢迎他，请他吃饭。从那个时候，两人就认识了。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人，第一是左倾，第二，文人和军人这个身份经常会混淆。文人从军是当时的一个时髦。然后我下面再讲套着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和毛泽东有这段渊源。1957年7月7号，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时候，曾经邀请了他。那么他居然很大胆地带着民国范儿，问了老毛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这是个很大不敬的问题。
嗯，
老毛毫不客气回了一句，说他如果还活着，要么在牢里写他的东西，要不然一句话也别说。
嗯，
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些文化人，包括鲁迅在内，如果他们活过了1949年，他们还能当民国那样的人物吗？他们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民国时期的宽松了。
嗯，好，我想我们刚才谈了一些故事，体会到一点民国时代的这个特色哈。那么我想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民国时代，也就是从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来说，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那么这中间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民国时代从政治层面来说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推翻了2000多年的这个帝制、帝王专制，结束了异族统治、满清王朝统治的贡献时代太大了，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新中国。同时，它完成了东征和北伐，初步统一了中国，然后是10年的所谓黄金时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日本入侵之后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然后就是所谓国共内战。这个最大的一个遗产，政治遗产的话，应该是它的基本的社会的基本的制度，这种文本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是它的基本所遵循的那个所谓的主义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就现在台湾还在实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的，在中华民国的最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遗产。
嗯，好，陈国先，您觉得民国时代最大的遗产是什么？除了政治层面，对吧？还有其他层面？
我想，当然，一句话，刚才说是政治，是中华民国本身，它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或者中华文化这个文化，应对整个的西方，整个的在全世界的那个扩张的整个的一个应战的产物，就是它是一个政治遗产，一个政治成果。中华民国本身就是它这个遗产，就是个成果。那么在文化方面，大家知道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早期，在1912年到1927年，那个是相当的宽松的。当然它宽松有个条件，就是当时社会是比较混乱，有军阀混战，有这个等等，但是中央的权力非常弱，所以第各方面的那个知识界的报纸啊、党派啊，什么都是百花齐放。所以才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当时这对于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多的文化的产物，甚至文化的大家称为民国范的人物，都是和这个宽松的整个的气氛分不开的。当然后来有所变化，所以说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的话，恐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从民国到现在，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1949年结束，虽然它到了1949年后到了一个一隅的台湾一个岛去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活了103年了，所以他这个中间的变化还是非常长，值得仔细研究的。我们待会儿再会仔细讲。
好，破空，你觉得民国时代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觉得中华民国实际上是分三阶段或者是四阶段。那么第一阶段是袁世凯执政的1912年到1916年，相当的这个稳定统一，那么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就是这个北洋军阀袁世凯死后，他的这个北洋派系啊分派。分成什么直系、皖系、奉系，那么这个军阀割据，但是相对来说国家是统一，政体继续的保持。另外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地方自治得到发展。之后就是1927年，之后28年到1949年蒋介石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有内忧外患，有内战，也有这个那个侵略战争。再后就是到台湾那个第四个阶段，那么台湾的通过军政、训政、宪政达到了这个现代化的国家。我知道中华民国留给中国最大的遗产就是现代化国家的雏形。现代国家的雏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自由、共和这种宪政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或者民主政体，说当时的政府不会镇压学生，而且有新闻自由，有教育自主，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开阔。而且到后来，即便是蒋介石时代，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有一定的收，也仅仅限于政治上的一党专制，但是在文化、教育啊、新闻领域都没有去管束。那么说，这个第一个共和国。当说起来也是理所应当，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你作为第一个这个民主共和国是应该的，那个是顺世代而发展。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最后一个，就是还没有入流。今天跟越南、朝鲜排在亚洲，没有进入这个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给中华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现代国家的雏形，尤其是它的政体。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 我很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华民国的遗产最大的，其实我觉得是苏联的影响和渗透。这有三点。第一点，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起家，全都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都是苏联用钱、用顾问，再加上枪炮武装起来的。这第二，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苏联学来了以党治国，那么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这个状态。台湾民主化以后，情况有所改变。第三点，这个官僚经济的根子来自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从苏联那里接纳所谓的计划经济。1943年，蒋介石曾经强调，在工业建设上要采取计划经济制度。从这里我们看出来，苏联的影响对中国到今天还有很深根深蒂固的影响。另外我补充一点，刚才破空谈到的，在这个民国时期的自由，我查了一下民国史，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1921年到1925年，中国各大学一共发生学潮163次，其中只有8次是跟政治有关的，剩下155次全都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学生因为学校有一点问题就上街游行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这个基本上政府不加干预，这样的自由度，游行示威自由的自由度，从民国到今天21世纪，只有那段时间是最好的，今天还不如那时候。
好，谢谢您。我回到两个争议点，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对于民国的教育哈，有一个很大的引起大陆民众的就是争议的，一个就是抗日战争的事情。因为说到民国，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抗日战争，因为它比较近，而且在中华民族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那么中国大陆传统教育是说国民党是逃避抗日，那么这个一直也是官方教育的版本。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国民党到底发挥多大的作用？第二，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是主力？这个请你给我们分析。
这个问题对稍微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早就不是问题了。抗日战争是一个中国的国家战争行为，是中国的卫国战争，它有它的国家要捍卫的，它有它的合法的政府、它的执政集团、它的党、它的国家军队。那么这个中国的抗战呢，是国家行为，国民革命军是国家的军队，叫国军，它一共主要是国民党为主，一共打了22次会战，1111次中型战役，28910次小型战斗，一共将近340万国军喋血沙场，其中包括22名上将、167名中将，66名中将、167名少将，这个是在整个二战当中中国阵亡的将领是最多的。共产党员有2名，一名彭铁峰，一名左权。现在稍微了解事实，刚才我说了，我重申一句，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了。中国国民党有效的、坚强的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莫大的一个贡献。共产党不是没有打，一个就是林彪的所谓的平型关的，他是忻口太原会战防御部分的1/5，一个是彭德怀的，不是百团，有15个团在娘子关机场、在正太铁路，打了小规模的袭击了一下，就这么2场。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个抗日战争不要去冒充英雄，不要去打，不要捍卫这个国家，这是国民党的国家。后来毛泽东再三的感谢，3次感谢日本的客人，说感谢你们皇军侵略中国，否则哪有我们的今天？都是事实。
但是直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官方宣传还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的主力，实际上宣传的、
这个他们实际上内心都知道了，而且在胡锦涛时代已经是放松了这个口，但是现在我想他们为了对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有所焦虑，所以说还又回到有些过去的口径上。不过我要特别提出来，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说是中国的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间最关键的一域，就是抗日战争。就是说整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大家知道是本来中国不是一个所谓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是一个万国来朝的中央之国，是一个大帝国。只有到了民国建立起来后，中国逐渐在向世界的这个民族国家之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在抗战中间我觉得是完成了。抗战是调动了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了国家民族的感情， 就大家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感觉，这个是在抗日战争中间非常重大的贡献，使得这个国家建设建构的工程完成了，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好，破空。
这个国民党抗日，共产党不抗日，这个已经是历史常识。共产党不仅不抗日，而且是跟日本占领军想合作相勾结，最后中华民国的失败，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共产党把他打败的，是日本占领军和共产党合作的结果。日本占领军首先重创了这个国军，使国军这个一蹶不振，然后共产党最后养精蓄锐，最后是猛虎下山，猛虎从下山再逃走，把国民党打败了，赶到台湾去了。说是这个内敌外敌这个合作的结果，说蒋介石以前就看得很清楚，说这个日本只是这个外患，只是先来之急，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而共产党当时的生存方式就是依靠外国势力，对北边是依靠苏联啊，这个对共产党对中国输出这个革命，而且是号称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每年是拿这个5000万了，现在不是多少亿啊，这个美金的那个外援从苏联，另一个就是靠日本。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侵中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也根本不可能夺取江山。说毛泽东后来在会见田中角荣的时候，特别表示感谢，说没有你们的到来，就没有我们的江山，千万不要这个所谓说是赔礼道歉。另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看到这个共产党，他完全没有民主概念，没有国家概念，没有爱国观念。刚才王克先生提到了彭德怀打了一仗，林彪打了一仗，都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跟林彪发5封电报阻止，甚至这个批评彭德怀暴露这个兵力，彭德怀到死都是一个罪名。也就是说，彭德怀、林彪这样的人还有一点民族气节，有点爱国情操，毛泽东是一点都没有，完全充满了权欲。说刚才那个小龙讲的，我连补充一点，就蒋介石跟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晚年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孙中山急于夺权，野心勃勃，最后是病急乱投医，这个联俄联共引狼入室，引火烧身。但是蒋介石非常清楚，蒋介石一生就说反共，他到苏联考察过，知道共产主义行不通是祸害，所以坚决反共，这一点是蒋介石的光辉点。
说到这个蒋介石，我想就是对于蒋介石的历史功过的这个评价，在大陆也是一个引起非常大的争议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受到的传统教育当然都是把蒋介石看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动派。那么陈晓农先生，你觉得对于蒋介石的历史功过你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蒋介石在统一中国这点上，他是有一个无可抹灭的功劳的。刚才我们谈到中华民国的历史，其实现在回顾一下，中华民国有一段黄金期，就是1926年，中国大体统一了，这个蒋介石初步完成统一的那个时候，到1936年，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之前，这个10年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非常好的一年，比今天还要强，因为当时26到36年中国 GDP 的每年平均增长率是8.3%。这个里面没有水分，这是很棒的一个增长率。当时中国的经济体系正在初步形成。然后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环球时报》说，这个民国热呢是一些知识分子怀念文人的生活。那么我现在举一个这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我这个资料来自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七大的代表，一个老革命叫张金宝，一位女的，她写的回忆录叫《张金宝回忆录》。回忆录里谈到，她1920几年在汉口纱厂当女工，第二年她就已经月薪拿到30多块大洋。我查了一下物价，对比了一下，30多块大洋意味着当年在汉口一个普通的、只有2年工龄的纺纱女工。30多块大洋一个月可以买到200斤大米加50斤猪肉，那么同样年龄，这个工龄的一个纺织女工，1978年在中国，她的工资是32、33块，可以买到大米200斤加5斤猪肉。换句话讲，张金宝这样一个中央委员，在1920年代她的工资，比1978年中国纺织女工的工资还要高得多。
好，
这个很简单的数据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并不差。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国经济也许比今天会继续的，会发展得很好。
好的，对于蒋介石的评价，那么王康先生，请你跟我们来。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中国20世纪的两个大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呢非常极端化。在中共的评价里面，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是头号战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等等。 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蒋先生呢有三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卓越的军事统帅，按照职业的划分，他是军人，他是黄埔军校校长、解放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是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辈子戎马空总啊，他是军人。这个他在整个二战当中啊，他的贡献太大。作为军人，他第一，他有效的团结和统帅了全国的军队，那些军队都是四分五裂，都是拥兵之中的军阀，包括红军在内，然后坚持了八年的抗战。第二，他正确的制定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总方针，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为大胜，持久抗战，苦撑待变。这条方针确保了中国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第二，蒋先生呢是一位民族英雄，就是非常卓越的民族英雄。按照黎东方、按照唐德刚这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是千年一遇的这个旷世的豪杰。他把中华民族引向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他百折不挠啊，最后国土重光。这个民族英雄啊，在现在我想所有的中国人的眼睛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取得了领导了中国的抗战的胜利。第三，他是东西方文化的这个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的代表，他是基督徒，但同时他恪守孔孟之道，他就对修习治平这一套一辈子严格的遵循。他在1968年曾经给蒋经国说，让他一定要看宋元学案，就是全祖望黄宗羲编的，他说那个是成朱陆王的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想蒋经国在台湾期间能够导致把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为中国有序的宪政道路建立一个基础。因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台湾发起了1966年的11月份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他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总会的会长，他做了大量的事情。具体的指导思想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忠孝仁爱礼义廉，信义和平，和西方的现代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蒋先生的中日纪念堂的他的那个塑像的背后有三个词，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伦理。
好的，陈小龙先就是陈贵德先生，对不起，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讲到蒋介石先生的这个争议哈，那么我想还想提到一个，就是对于国民党时代，尤其是蒋介石时期，对于思想控制的这个印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往往是从鲁迅等文学作品，那么看到的是一个暮气沉沉、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我想问一下，当时思想活跃的程度，民国时代思想活跃程度，你能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有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当年的楚安平先生的概括。实际上他后来是留在了中国大陆，后来被整得很惨，死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但他的概括就是说，在国民党时代、国民政府时代，是自由的多少问题。中国有自由，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是自由多少问题。在共产党时代是自由的有无的问题。这就很说明最基本的国共两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它的自由的程度。实际上共产党的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国民党的时候多少是有一些自由的，但是有时候是控制的很紧。我应该简单的说，如果说是在国民统治时期，在大陆的时期，实际上自由还比较宽松一点，但是在到了台湾以后的前一段时间，所谓的戡乱法那段时间，白色恐怖是自由的控制的更
对。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民国时期
是
根据中国大陆的一个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
而那一代大家知道，从自由的这个从知识界的大师辈出，从这个学术作品、文化作品，包括那个艺术作品等等各方面的作品的辈出和后来的比较非常清楚，它的自由度比后来是大得多。
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刚才我提到这个民国时代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象万千，尤其是这个北洋政府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当时的这个有很多的教育家、很多的作家，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这个如雨后春笋，满天星斗。我们不先说这个，就是像中国的首条这个铁路詹天佑， 对吧？这个对中国的铁路的贡献，还有毛以琛设计的钱塘江大桥，这当代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个技术标准。另外，中国当时办的大学，像蔡元培为校长的大学，他们都是这跟世界上的一流的水平都是差不多的。尽管是在其他教育阶段有一些落后，但是在中国那么一个条件下，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之后，取得民国这个阶段，当时的教育发展是非常不简单。那么这个跟民国时代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就民国政府从袁世凯到北洋到后来的这个蒋介石，不管他们说政治上还有一些专制的遗风，还有一些这样那样，但是很明显，他们对教育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文人的这种厚爱、对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那简直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说蔡元培到这个北大任校长，第一天他就说，这个做学问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发财，他你们要立志做学问，跟学生讲，而且讲。他说国家不应该管教育，教育是教育家的事情。说在民国时代，教育一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的一个体系，叫教授自校、教授自学、教授教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文化艺术领域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在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只推崇一个作家叫鲁迅，他把别的作家都否定了。但是鲁迅虽然是很有才气，没错，很有批评精神，鲁迅把民国时代描写的一团黑暗，但是鲁迅本人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这个领着400元的大洋，住着洋房，而且是经常去租界，然后从来没有受过迫害，更没有下过大牢。他对蒋介石是指着鼻子骂，这个是成天都把他骂蒋介石。蒋介石从来没有杀他之心。他死了之后，这个国民政府还送了花圈。所以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象这个思想差距。
好，我想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民国时代的特色哈，那么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代它毕竟是一个乱世，那么也确实有兵荒马乱之忧。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您觉得就是导致中华民国最后在中国大陆崩溃哈？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它教训又是什么？
我觉得我这里引两句毛主席语录，我大体上赞成他这两句语录的话。第一句就是，抗战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到延安、重庆谈判，曾经举手在空中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因为当时蒋委员长带领全中国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了，这个胜利不是共产党的，是蒋委员长的。所以老毛那句话真出于真心假心不管他，但是他喊出来的当时老百姓的心里。那么另一句话是老毛后来跟这个民主党派人士讲的，说老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这句话我基本赞成，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表述。为什么我赞成他？原因是正是因为老蒋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专制是个半专制。就在我们前面主持人提到《环球时报》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点到了刚才主持人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国民党败在什么地方。这个《环球时报》说是因为当时国家治理没有深入到社会基层，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专制，国民党的社会专制控制只是表层的，很肤浅，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深入社会，达不到完全的控制效果。而共产党使用完全的渗透到社会基层。环球时报说这是优点，其实这就是专制的特点。所以国民党是半专制，败给了共产党的全专制。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今天会继续在延续使用他这个50年代就建立起来这个全套的专制。
因为时间播放，请听其他嘉宾也短评一下。那么你觉得民国政权的这个
国民党这个江山易手啊？我觉得内因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外因。抗战胜利的之后啊，1945年9月4号，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3点有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了，这都还有建国的任务，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第一条就是要休养生息，尤其是要政策倾斜于工人和农民，他们几十年做的贡献最大。第二就是要迅速地实现宪政民主，他说刻不容缓，再也不能推迟了。那个宪政民主的基础就是法治，要实现政治民主化。第三就是必须尽快地巩固国家的统一，因此其中核心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三点蒋公其实很清楚的，但是呢，历史对中国非常不公正，因为苏联、苏美之间从战略关系变为冷战关系之后，他们需要控制中国，他们需要支持共产党拿下全中国的政权，所以中国的国共内战当中，国民党处于败局。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来自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吞并中国东北，造成国民党在军事战场上的失败。 那么按照成王败寇的中国的这个逻辑，所以国民党丢下江山好像是有道理的，其实这是中国的巨大的一个灾难。
嗯，好，陈国亮，请简短一点，时间不多。
简单的说吧，就是我刚才本来就要说王刚后来的话，实际上国际局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雅尔达协议就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当时西方当时对苏联是做了妥协的，让了过来，所以说美苏对国共两党的支持，就是苏所谓美国支持国民党，就是苏联支持共产党是不对等的。实际上美国是后来是有点放弃了，包括美国一些官员是非常左翼的，所以说对后来对国民党的支持非常足。刚才破空也讲了非常关键一点，当时日本人投降的东北的大量的武器，那个武器全部都落到共产党，苏联交到了共产党手里，这个武器。和后来所谓共产党宣传的所谓小米加步枪打的完全是颠倒开，实际上那个武器已经强于国民党的武器了，这个整个包括大炮这些东西。嗯，
我补充一点。嗯，
好，请简短一些好吗？我们这部分时间已经用了很多。嗯，请讲。
好，刚才奎德谈到了共军的武器，实际上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共产党的用的是美国的大炮，用美国的大炮打国军的大炮，而且火力比这个国军强得多，原因是苏联把他二战时期从德国战场撤回来的大炮大批的运到东北，然后转交给华东野战军。
嗯，
所以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这两支部队的强大，很大程度上他的火力是靠苏联援助的。
好，
因此共产党没有这个援助，他是不可能取得军事上。
好，破空最后一分钟时间。嗯，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溃败啊，与其说是自身溃败，不如说是时运不济。就好像当年的蒙古打败这个宋朝，这个满清那个打败这个明朝，还有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势力啊，去这个袭击香港一样，就北方这个落后的部落啊，去打败南方的先进文明，实际上是重演在国共时代重演。说中华民国非常不幸，就是北边有苏联这个强敌，东边有日本这个强敌，而内部有共产党作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和他的那个巨大的文化成就，但是。当然，它归于失败，但是在台湾还是保持到它的命脉，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很了不起。
嗯，好，民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中国的官媒批评大陆的民国热，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1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近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尤其是知识界呢，出现了一股研究和追寻民国的风潮。有关民国的书籍和影视作品畅销不衰，描述民国人精神风范和风骨的民国范儿，更成了一个文化热词。但是就在台湾双十节，也就是辛亥革命周年的当天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痛批民国热是一种病态，并指责有人将其作为政治工具来挑战今天的中国政治现实。那么大陆民间的民国热根源何在？人们在缅怀什么？追寻什么？官媒突然批判民国热又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民国热哈，过去几年确实是很热，那么尤其是在知识界，官媒呢因此讥讽学界，说是言必称民国，无民国不欢。那么这个民国热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民国热可能有文化层面和历史层面两个特点。文化层面当然是从民国的一些文化现象，甚至服装、音乐、这个人们的喜好，这个等等等等，还有当时的风俗，从回顾这些来这个表达一种人们的这种怀旧情绪。我想文化层面的东西恐怕没有太大的这个政治意涵。历史层面就不一样了。关于民国史的很多研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和进展。我想《环球时报》真正担心的是对历史层面的讨论，原因是，中国实际上是用中共党史取代了中华民国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所有的教育系统里头对中华民国史都是用一种歪曲的笔调来表达的。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这个对民国史的探讨基本上全面铺开的话，中共党史的相当大一部分会被否定。我后面会谈到，比方讲关于陈伯达那本著名的书《四大家族》，讲宋孔陈，其中那个陈立夫就是个巨大的谎言。
嗯，
我后面会谈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为什么出现的是民国热，而不是什么清朝热了、文革热或者其他历史阶段的热？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个民国热的根源是什么？人们到底在缅怀什么、追寻什么？哪怕是在文化层面，刚才陈晓东先生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政治遗憾，但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我想民国热哈，这个它一个是民国相对比较近，比较亲切。另外台湾呢，它还有一些示范啊，那么很多游客去了之后呢，感受了民国的一些遗风。像中国的游客去了，很喜欢看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军人踢正步，在这个中正堂啊、中正纪念堂等的地方。那么这个民国热它有个特点，就是说不是怀旧。如果说是怀旧，是在老人，实际上民国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实际上主要是现在人们对当时的那种精神，对那种那种气质啊，那种规范啊，那种风范风气的一种向往。你比如说张爱玲写的作品写得很清楚，那个里面的人物啊都是有纯情、有激情、有真情的，敢恨敢爱的。他不像今天啊都是非常刁矫啊，非常那种啊这个算计功利。而且那个时候的人物啊，他有一个雅气，有一个贵气，就是有贵族气。就当时不仅有那个下里巴人，而且有阳春白雪，确有阳春白雪。那么今天的中国，他一对比就没有。就今天的中国，如果你是商人是奸商，如果你是官员是贪官，如果你富了实际上是土豪，就一身的土渣子。土的掉渣，一路走一路掉渣。所以这样的对比之下呢，今天的中国人掀起一股这个小资这个情节。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民国时代的人物啊，他更有气质，更有内涵，更有思想。就那个时候，不管是举手投足啊，他的你看，民国不仅是那个文化艺术发达，他那个京剧也很发达。当时有这个四大名旦，四大小生，那么今天都没有。那么今天的京剧怎么样了呢？所以今天看到的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这个情况，我想对人们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社会的恶俗啊，让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到民国中寻求啊中国真正的情调。
嗯，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一个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我们发现很多的大师，实际上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大师哈，最推崇的大师，那么都是来自民国时代。那么连大陆的文化人都有这个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慨叹。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出大师，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出大师？
1962年，胡适之先生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先生给他送了一对挽联，叫做《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副挽联呢、啊，也可以针对整个民国的知识界，他们确实是亦旧亦新的一代，也是亦中亦西的一代。
嗯，
他们刚好是中国3000年为一个大变局。就是传统的这个中国农耕社会、家族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像一个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早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他们处于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第二，就是20世纪，包括他就是这一代人是整个世界上的大的思潮、大的运动、大的力量啊，风起云涌的时候。其中包括就是一个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啊，这中国走什么道路？就是相当程度这个中国的道路之争，中国的命运的选择担当落在这批知识分子头上，他们必然成为一个大师。第三，在中国历史上看，这个民国时期遥相对于这个春秋和战国时代，它确实是刚才破空说了，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第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相当的自由，它不是一点的自由。民国时代，尤其对知识界、对教育界，啊，对文化界，民国政府根本不管。而且刚才我说了，蒋公这个对胡适之先生的评价，那个片看得出来，他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中的一员，就在新旧和中西的这个交汇当中，这个一代知识分子、一代大师应运而生。
嗯，我们知道，陈国德先生，这个近年来中国文化界这个民国范儿是一个热词哈，那这个民国范儿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就是指的这种精神气质。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这种精神气质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和今天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界，或者我们的政府界，或者我们的官员比，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什么样的差异？
所谓民国范是刚才谈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朋友，就是陈丹青先生最先提出来的，他是用一种比较感性的描述来概括了当时民国的一些人的基本风范吧，就是实际上简单的说，包括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一个艺术家，在民国为什么会他显得非常的有范儿，有那个有他的特点，有他的风格， 但是和他的整个的背后的制度有关系，就是说他基本上有一个大的自由环境，他可以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所以我称为个性化、世界化。他是融入和西方和完全不同的一个文明，在交汇的过程中间，我的反应，每个人个人有反应，国家有国家的反应，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各自不同的表现，各自不同的特色，各自不同的个性，出现了这样东西。为什么这个范是和后来的共产党1949年以后没有这个范做对比的？为什么后来没有这个范？因为后来的他用了一套整套的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系统，包括他的暴力系统，使得你这个文人不是像民国时代，有些人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他毕竟他有他的生存的方式，你不让我当官了，我还可以去教书。到了中国大陆的49年以后，那就是说不服从者不得食，你如果是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识形态的话，你连饭碗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到了49年以后，很多过去铁骨铮铮的一些文人，为什么到了49年以后反而是都被趴下来了？因为你不可能活下去了嘛，你每个人的脊梁骨都被打断了。所以这两点是非常重要，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由？
好，
如果没有这个自由的话，你这个饭是不可能起来的。
陈蒋龙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呢，说是在这个双十节哈发文称说，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的官方媒体现在对民国热发出这样的批评的信号？你觉得你解读到什么信息？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和这个中共现在领导人正在试图推行什么传统文化呀、中国特色呀这一套新的这价值观念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史现在已经被民国史研究拆得千疮百孔，很多环节已经完全撕碎了。比方讲，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人研究了这个中共早年如何接受苏联卢布的，那么连具体的账单都从苏联那儿把原始档案找来了，所以毛泽东办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有刘少奇在江西萍乡办工人夜校，这里面夜校拿了多少卢布，老毛那个讲习所拿了多少卢布，都是有账的。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把什么革命是来自于底层的自发的工农的需要都已经拆穿了，那根本就是外国人拿钱在中国做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拆碎了以后，环球时报其实着急的就是，如果再继续拆下去的话，这民国热慢慢的就把共和国这个范儿给毁了。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奎德谈到了，共和国也有他的范儿，什么范儿呢？那就是趴着，或者用葛优以前那部电影的词儿叫做活着，能活着就不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接见这个北京文艺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中国的作协主席那个非常感激地说，我特地提前从维也纳赶回来参加这次会，我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感觉。这是共和国范儿。它和民国范儿的最大区别在于，民国范儿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价值，共和国范儿是一种趴着的这个献媚的架势。这就是区别。共产党害怕的是共和国范儿被摧毁、被动摇。
好，听听破空的解读，你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评论？
我想这个《环球时报》它是触动了，我觉得触动它的一个禁忌，共产党的禁忌。因为如果民国热掀起的话，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在这段历史，中国的近代史，究竟谁是正面，谁是反面？谁是甚至提出一个谁是新中国？到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谁站在历史错的一边？甚至是谁爱国，谁卖国？谁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谁在这个断送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谁在保护中国文化，谁在破坏传统？这个东西一目了然。中华民国或当时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文化的一个正宗，而共产党是在破坏中国的文化。说这个说到这个当时的说那个时代是比较乱，这个现在实际上我们最乱的是文革时代是最乱的。你说民国时代你再乱，那个是由于时运不济，这个外敌内有内忧，对吧？这个共产党这个苏联输出革命，让这共产党在内部起乱。但是当时间歇性的小范围的发生一些饥荒， 但是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年代发生大面积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4000多万人，这在民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你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跟民国是无法比的。我注意到今年建国六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共的经济资料比较的都是1952年就1953年的数，1952年怎么样，1953年怎么样，他不敢比1949年之前的数据。实际上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5.6%。那么在高峰的时候，两个黄金四年，刚才小龙提了一个黄金四年，平均增长它是这个保守的估计是7.6%，高的估计是9.3%。那么实际上在袁世凯时代还有一个黄金四年，平均增长是10%。当时这个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败，美国是大萧条，中国的经济受到世界的瞩目，称为高速增长，而且说独树一帜，叫做说在这样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这个成就啊，它今天的中国的经济产值是世界11%，民国经济总产值是世界的27%。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用1年的时间还清了8年抗战的全部外债，这是令人惊讶的。
好，
所以今天如果把民国的一通翻出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受不了。
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中国官方忌讳这个民国热，你觉得他忌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家子气，就是所谓的这种政权合法性的危机。这个要罔顾历史哈，这个实际上是很愚蠢的，因为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之前还做得到。在这么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显然已经做不到了。干脆就，如果是我是这个报刊的总编的话，我这个事儿我提都不提，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等于是帮助民国的打的一个广告而已。这个民国的之所以兴起，因为冷战终结嘛，这个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名誉扫地了，搞不下去了嘛。所谓的和平论说文明的冲突，每个民族国家自然要回到自己的文明的基础上面去。那么中国是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跟我们最近的就是民国，所以天然的会把眼光放在民国那儿去。民国的那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是绝对掩盖尘封不了的。这个点我就应该提醒中共的这个宣传部门的这个头头们记住这一点，不要跟历史较劲。
好，
我想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小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民国热这么有一种内惧，有一种畏惧，有一种，我有个很和我个人有点关系，就是说，在2011年，中国国内有个网站叫塑身互动，我注意到了他有一篇文章，在2011年10月23号刚刚双十节过了没有多久，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叫李永胜先生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前几天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辛亥革命的这个战那个起首义的老人的后裔，叫做张汉华女士，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很有意思，她说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来在中国要准备大事庆盛典庆祝一番的，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原因，因为胡锦涛先生在他执政的那些年，受到了江泽民先生等等的辖制，很多时候就很多都倒退，很多都我不能做事，唯一的有一点亮点的。就是和台湾的关系和缓，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所以说他想把这一点彰显出来，所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准备大肆庆典一下的，但是只是因为有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亡秦必楚”，所以一下子突然给整个庆典降温了，就缩小规模，缩小。这个亡秦必楚，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我当年在2011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当年在这个2011年元旦社论正好是提到这个，而且查了一下资料，我 Google 了一下，正是我当年说的这个，而且法国广播电台专门把这个文章把它重新播出，所以说这个当时他们可以看出，觉得所谓这里的秦是谁，就是中共，楚就是民国，就是原来的国民政府，所以说他觉得这个非常危机的时候，你如果是现在把这个民国这个热像如果有大规模庆典召唤出来的话，那个不可收拾，所以他们后来突然一下降温，缩小规模。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王康先生、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讨论。节目的最后呢，请您欣赏民国大师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和我们共同体验一个逝去时代的意境和情怀。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山外山。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